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安润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呢，从一个实际案例出发为您介绍建筑权限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的嘉宾张律师。张律师您早。
您好主持人。
张律师，这么有个真实的案例，那《每日邮报》报道呢，一位居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住的房子的窗户的边上就紧贴着被建了一堵墙，完全把这个窗户封死了。他想找这个中介说呢，要不就是天上这个房顶上开个天窗吧。中介说呢，这又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法律这个建筑规范。找市议会呢，市议会说你这个窗户原本呢就是一个未经许可的边界窗户，邻居呢是有权在这个边界线上去做这个建筑的。那么这个案例中，隔壁邻居紧贴自己的房子的墙做建设，那么土地的边界线是怎么规定的呢？究竟？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就是关于边界上面的话，更多的是在维州的话，是在这个叫做 Fence Act 1968，也就是关于这个边界起这个围栏，这么一个规定。那么基本上它的原则就是说，邻居之间如果有共同的边界的话，应该要共同去承担建筑一个这个围栏，的这个。这个费用，还有就是维护这个围栏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设计，然后用什么样的材质，都应该是这个邻居之间商量，然后共同支付做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围栏应该怎么样，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建。那么通常在这个案，这个就 Act， 也就是这个法令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些参考性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共同的边界长的是什么样的形状，比如说需要保护双方的隐私权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些呢会更多的考虑进去。那么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之所以天窗有这样的争议，主要是在这个隐私的考虑方面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纠纷或者争议，或者市政会在这方面去考虑，所以会导致这个双方在这上面的话理解上，还有就是商量上的话会有一定大的分歧。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如果真正上升到说我没有办法忍受，因为如果你的墙靠我太近的话，我没有办法生活的话，那么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都各让一步，比如说在边界上起一个大家都觉得舒服的围栏，然后你不一定非要说把那个边界压得那么近，可以把墙相互退让一点，那么隐私受到保护，同样的话你自己的这个居住的这种舒适的程度，还有跟邻居的关系都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双方真的不愿意通过这样协商的方式解决的话，那么最后的途径在这个法令上也有规定，就是说那么你们可以到法院，那么在维州的话比如说就是到 Magistrate Court， 也就是相当于在新州的这个 Local Court， 这样子一个基层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案例中它是一个边界线啊，就是说这个窗户，它建这个窗户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本身它这个当事人，就是说被自己的邻居紧贴自己建房子的这个人家，他在自己建房子的时候，可能自己房子的墙已经是建在这个边界线上了，所以别人也是紧贴着这个边界线去建房子。那么这个边界线的规定里面，就是说自己的房子的，就是除了围墙哈，自己房子的墙可以建在边界线边上吗？紧挨着吗？
其实只要是在边界线内都是属于你的范围，那么当然你可以决定建在哪里，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法令的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能够把这个房子盖多大，能够压着线去盖房子，而是更多的说在边界线上应该是零芝双方要互相体谅到对方的难处，特别是对方隐私的问题，然后去设计自己的房子，而不是说我强调这块地的这个点是我的，所以我一定要用到尽。其实如果说生活当中人人都是这种态度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到最后的话都是很难解决的。
嗯，提到这个也是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哈。其实不光是房子，像很多住unit或者 apartment 的业主呢，往往就是为了保持统一呢，大家都会一样的装修，这也是物业会这么去规定的。但是呢，往往的有些个别的业主呢，会有比方说自己的一些装修啊，或者是在原本的建筑上加装一点东西。一般多大的项目，比方说自己要建或者加装一些东西的话，是需要通过像比方说 strata
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经理去申请的呢？比方说在阳台上加装东西之类的。对，其实这个的话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因为每个人想要做的改动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而言的话，如果你对房屋的结构进行了改变，或者你对你周围的邻居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见到有些案例的话，就像你说的，在阳台上你不可能去建一个什么望远镜可以看别人的家，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或者是你做一个花园能够使得这个重量过重导致你的整个房屋的钢筋水泥都会受到侵蚀或者是承压有问题导致整个房子建筑，像这些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比较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房屋结构的东西的话，你其实都是需要得到物业委员会甚至市政，其实物业委员会代表的就是所有业主的权利，市政代表的就是这块地区所有市民的权利。那么如果你影响到别人的权利
和隐私的话，你当然需要得到别人的许可，所以这一点的话更多的是看具体的案例具体分析。如果比方说碰上有人比如在阳台上把自己的阳台装高了，或者是左侧左右侧给他装了一个棚子一样的类型，就给人看起来像违建一样，影响了这个市容或者是整体的观感的话，业主委员会要求比方说对方去拆除，对方也没拆除，然后怎么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找市政，市政如果是没有这个
怎么说呢，制约的权限的话该怎么办呢？基本上流程就会是物业委员会先以合同的形式说你违反了合同，因为通常业主的话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契约，也就是这个物业的，就是每年可能大家都会看到就会开一个会，然后发一个叫做这种 bylaw， 就是这种物业的条例委员会，上面一般都会有规定说你作为住在这里的人你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如果说你违反了实际上你就是违反了契约，那别人就可以根据这个情况要求你拆除或者是要求你索赔给其他的业主，对吧？那如果我拒绝的话，那当然我违反契约你就可以直接到法院去告我，要求我去赔偿，或者是我要法庭命令要求你拆除。
如果法庭命令你不执行的话，那我有法警可以去执行。嗯，谢谢张律师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为您介绍建筑权限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0793323，13000793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张律师，我还听过一个发生在社区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是邻居建房子的时候，只不过这次呢是建楼房，在建楼房的时候打地基的时候呢， 把隔壁邻居家的围墙给拆掉了，然后呢当然是邻里之间就发生了理论哈，但是得到的反馈却是呢，就是建筑方说呢拆了就拆了，你可以告我这样的回应。当然最终是只能诉诸去法律了。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才能更好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说当然走法律是一条途径，但是最终怎么可以去避免走这样子去做呢？
其实有很多情况下，像到了法律那个地步的话，都是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或者你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冷静，先不要激动去跟对方进行正面的冲突，因为这样可能会引发新的纠纷。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保留证据，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样子你在将来下一步跟对方谈判也好，或者是去到法院也好，才会对你更有利。 打比方像您说的那个案例的话，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如果是那个受损的一方的话，那我第一件事情就肯定要跑去把所有对我有利的照片都照下来。我需要有一个比如说我的邻居如果是个医生或者律师，那像这种的话公信度比较高，处理问题比较理性的人，我会让他出来当我的证人去观察。那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还会请相应的做地质勘探或者是建筑设计的这种人 inspector 来看这个 造成的损失，还有这让他们做报告做记录。那我证据全部拿齐的时候，我很简单，我找一个好的律师写一封律师信，把所有的证据全部放进去给对方发过去。我觉得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会不赔钱或者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他知道他到法院去也没有办法去赢这个案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就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费用，而且合适的保护了自己，
并且对方也不得不赔偿你在
没错
调查过程中这些投入。
那我说到的是法律层次的，那说句实话，作为律师来讲，我们不希望客户真的跟自己的邻居会闹到那个程度，因为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当你把这种信发过去之后的话，通常我们律师是做坏人的那一个，那我们的客户我会跟他讲说，你还是如果能够有有效沟通的方式的话，还是试图跟你的邻居进行一下私下的谈判。打比方就说，这个东西的话，我也不要求你，大家各退一步，给律师的钱还不如我们两个分了，对吧？然后的话，那该怎么样承担相应的责任，咱们私下里解决好。如果有保险的话，那么就要保险公司来赔偿这些相应的费用。那么这样子和平的解决，把气消掉之后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的话还能够继续做一个互相理解的邻居，那么对将来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利的。
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C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安瑞律师行的张哲轩律师从实际案例出发为您介绍建筑权限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知识。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
久等，请讲。
哎，对吗？我想问一下呢，关于工作跟工资的法律问题，可以吗？
可以，请问。
大概我的情况是这样子，我找了一个工作，就是他说是星期一到五的正常上班的，这是full time嘛，我就去工作了。做了几天以后呢，那个老板有一天去，他关着门，人不在，人不在，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哦，我今天不来了。那我说我明天来了啊。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来上班了，他说哎呀我找到了别人了，这样子吧，没有留给你了，你我别人在做了，我说我无所谓啊，那不来就不来了。他说找个时间我把那几天的工资算给你就行了。我说好啊。他约了我以后时间跟日期我都准时到了以后，他也关门，人不在。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对不起啊，我暂时没有钱了。”我说：“没有钱你也告诉我嘛。”我说：“没关系了，下一次了。”如此的事情发生了两三次，约了我不去，也不给钱，一会说没钱，一会说忘记了，一会说怎么样？啊，你等我电话，我约你。可是，一直一个月过去了，
一直在推脱是吗？您最终要到钱了吗？
对。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给我电话，我也没拿到一分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找一些有关的部门去帮助一下了。
这位先生，首先他做的这些事情肯定是不对的，无论你跟他有没有这个雇佣合同，从您刚刚描述的情形而言，你们双方已经成立了雇佣关系，那么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按照劳工法支付你工资，给你年假，特别如果是你是 full time 就是全职的情况下，还有就是病假，还有就是需要给你去 pay super 就是养老金，还有就是他不能随便的解雇你，是除非你们双方的协议有 probation 也是试用期这些等等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要给你进行保险，上保险，因为有这个工作上可能有危险这些情况，那么这些都是你的权利。如果说这个老板即便是破产的话，那么相应的政府也会有相应的，
他没破产，还在正常的生产。
对，那么政府有相应的这个支援，你可以到 Centrelink 或者叫 Legal Aid 就是法律援助去帮你做这份操作。但现在来讲，我觉得你可以做的话，如果你比如说考虑律师费过高的话，像您这个如果不用找律师的话，那么我觉得至少你需要去找一个叫做 Fair Work Commission 的地方，就是它是这个工作公平委员会，而且如果他甚至没有给你 super 这些东西的话，他其实已经严重违反到法律的话，你应该他去找一个叫 Fair Work Ombudsman， 也就是说这个澳洲的体系当中它有两个层次的就是维护劳工法的这个人，那么作为那个 commissioner 那边的话，就是稍微低一点，它是调解性的作用，比如说你的老板欠你了一点薪酬，还有就是 unfair dismiss， 也就是不合理的解雇你，那这个的话是有严格的时效限制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就是你要尽快的去，我不清楚你的时效，就是 unfair dismissal 的话没有过，也就是说他不合理的解雇你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现在有没有超过28天，我不了解，如果超过的话，你还是需要做解释，比如说你的英文不好。 你的法律知识不够，你没有知道这个时效的问题，你试图去延期这个时效都是可以去谈的。那么如果他是严重到已经侵犯到，比如说不给你相应的权利，还这样拖欠你工资，那么你要到这个 ombudsman 就更高的一种纠察机关去举报他。那纠察机关的话会向他罚款，然后要求他给你补齐你的工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如果您想知道这些，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英文怎么拼写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继续联系主持人，让他。
让他们相应的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机构的网站发给您，然后您可以去相应的这个网站去联系打电话，他们应该是有相应的中文服务可以帮到您的。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你们的接线员电话跟具体部门的名字再发给我转发给我？好的，李先生，如果您是在维州的话，是叫
Firework，我在
New South Wales，
那是 Fire Trading。 您找Fire Trading就可以，不知道您会不会搜索 Fire Trading，
如果您不会搜索，烦请您待会儿不要挂电话，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接线员，随后我告诉您。好，行，谢谢李先生。那我现在是，您就不要挂电话给接线员，是的。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Shanna的电话，Shanna您早。哎，你早，早上好。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律师，这个就是一个 unit
住四户人家，四户人家呢，那三家呢都愿意买保险，只有一家不愿意买，那这个保险就买不成，这样怎么办呢？怎么能有什么办法叫他也买呢？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个比如像一连排别墅或者是一栋房子一个四户是吗？然后你们没有自己的物业管理机构，然后四户连在一起商量的，对吧？那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会是，如果真正影响到你们相互利益的话，那么必须要出律师信给这一户，告诉他说，如果发生，首先你们要试图跟保险公司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他不买的情况要买，但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你们还是可以找律师去法院要求说，因为他实际上是跟你们有共有，其实你们更重要的是就是 common area， 也就是共同拥有的这个地区的保险的问题。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必须得要承诺说。 真正发生了损失什么？你们愿意承保，但是由于他不愿意承保导致的这个后果的话，他要去负这个责任。那么如果他负不了这个责任的话，我们可以向法院要求说，命令他必须要参与承保。那当然，我们是要证明说，为什么你们三户如果说他不承保的话，你们就一定不能承保，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他不承保，导致你们不承保，你们遭受的损失会是多大？ 然后这个程度的话，他有没有能力去支付，或者有没有能力去补偿你们？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庭命令，在于一个公平性而言的话，还是有可能拿到的。那么具体的命令也就是命令这一户必须要去支付这个费用，然后参与这个。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那么他就会。 一定会有压力这么做，但是如果他耍无赖的话，你才需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在无论如何，大家还是邻居嘛。那么律师信发完之后，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找他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下去的话，那你最后损失会更厉害，而且我们觉得说，律师分析下来的话，很有可能赢面还是很大的。那这样情况下，你这样做的话，其实可能是对你并不是有利的。是不是我们先跟市政说，是不是行不行？市政不会管你的。 你要明白，市政不会管你的，因为你是自己的这块地上的四户，那市政不会管你说自己买保险行不行？那你要联系保险公司，这是我刚强调的。你第一步的话，要问保险公司说，我们三户要各自买的话，你们保险保到什么程度？那你们各自三户去决定说这个保险程度对我的就是保护是不是足够？就刚刚我跟您强调的第一点，这个是最节约费用而且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可能最担心的反而是 common property，
就是共同享有的那个部门，那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有风险有多少，你们自己要先要评估。那是不是要去保险？你们评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你们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去问清楚，他们愿不愿意承保到什么程度。嗯，是的。
要首先要问保险公司，然后呢要找律师，是吧？
对，因为市政不会管你们私人物业上的事情，只要不影响周围的市民，他们不会管你们的私人物业上的事情。
是的，您可以先问请保险的政策，然后再找自己的邻居去商量。 然后如果不行再找律师。
Okay.
嗯，好，谢谢善良。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早上好。
久等，请讲。
是的啊，我抓紧时间，可能你们快结束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呢在有一个房子是申请了两套批文，然后我的邻居呢是什么问题呢？他有一棵大树，然后树的树根是在他们家前院，然后他的树的可能三分之一的树枝呢都在我这边。
嗯，
然后这个树呢会对我以后建房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呢我的设计师也跟我说，就是你最好跟邻居商量一下能把这个树移掉，那样最好。但是我有尝试跟邻居去谈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就不是很配合。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跟邻居商量关于把这个树移出去，因为这个树确实三分之一的树枝都是在我、
嗯、张律师，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比较好呢？
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你先跟市场那一关过得开心，因为这种树如果是特别大的树的木的话，如果在新州我觉得还会比较容易一些，比如像你在维州啊还有就是南澳啊这些比较保守的州的话，其实本身你砍这么大的树的话市政都不一定能批得过的。
但是可以修剪吗？
修剪是可以的，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位先生拿了批文的话有可能因为树根的部分他要处理，但是一旦你碰到树根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树也会有问题。所以而且像澳洲的话，你移除树不是这么简单，特别大的树木的话你可能还要去交一些比较高额的这种绿化补偿费，就类似于一些税费的东西，这些你可能都要考虑进去。那如果说市政过了那一关的话，我不认为你的邻居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最多就是市政批之前的话你的邻居要跟市政提出异议说为什么这棵树不能砍。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的对话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及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七点到九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